想回应 TFM I Ask You 今天的话题讨论，来吧 WhatsApp 到0138371027。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最近呢，其实说到这个最低薪金制的这个消息啊，一直呢都在网络上面呢，不管是网友啦，或者是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基本上都在讨论关于到这个问题的。而且政府呢预料也会在今年年底前呢，就把最低薪金制呢调至接近1500令吉。那作为今天我们的这个课题呢，其实我们就特地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沈博士先生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呢聊一聊关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的。我们欢迎沈博士先生。
谢谢我们的主持人贾克伯啊 ，TFM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先给大家拜个年啊，祝愿新的一年啊，大家虎年虎虎生威，大吉大利，更重要的是平安喜乐。
博士新年快乐。那这个时候呢，就来问问看一下，就是最低薪金的这个课题呢一直持续燃烧着嘛，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你能够跟大家大概分析一下，就是最低薪金制它的这个好处跟坏处有什么吗？
哦，我们今天呢贾克伯的邀请啊，我们谈到这个最低薪金制哈，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呢，永远是一个热门讨论的一个课题哦。对于雇主啊、雇员，永远是各持己见哈、争持不下的一个课题啊。对于雇主而言呢，在商言商啊，因为调高了最低薪金制，公司的营运成本无形之中又提高了，特别是在生产线上的餐饮业呢，或是零售业的一些领域，雇员多呢，一旦最低薪金制稍有调涨，无形中对于雇主而言将会是个沉重的经济压力，特别是每个月的薪金开销就会提高了许多。我们用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工厂有50个工人，每人调涨100的话，所以那个雇主基本上每个月就要增加了一个5000块的一个开销哦。因此呢，对于这个雇主而言呢，在经济受到疫情重创之后还没回过神之际啊，因为如果调高薪金制，在面对客源跟生意额已经不同往日哈、如今员工的薪金调涨，等待复苏之际，再加上疫情这一类不可控的一些因素无形中会增加了许多的忧虑跟烦恼了。同样的，对于雇员而言也是如此哈、因为整个市场的物价在上涨中这个物价的上涨不是因为员工的薪金调涨而是一些原料、原材料包括现在很多国外的进出口的一些问题一些原料上涨一些问题造成整个市面上的一些物价的上涨。可是呢，对于雇员而言，偏偏工钱是没有起价的他们是如何过好日子也是苦哈哈哈，像油价、贷款每日的伙食费也是让平民老百姓苦不堪言的一个情况。因此呢，我们也可以预见，不是因为调高薪金制而出现百物上涨的问题，而是人民的薪金收入一直都没有提高，那人民生活应当如何获得改善在面对这个所谓的百物上涨、通货膨胀。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而言呢，少爷情况，因为年轻人因为薪金低的问题，因此根本没有能力能够购买一些房屋所谓的一些房屋物质一个通货膨胀的时候往往银行的利息也给通膨给消化的无影无踪我们这么说怎么说呢在过去一两年，我们看到一碗锅肉面从那时候的3块半、4块半现在已经基本上到了4块半、5块了，这个就是一个差距一碗拉沙呢大了可能要8块、10块，甚至到12块了。所以你认为说银行的存款的利息能够抵受得住整个通货膨胀吗？是不能够的。所以人民的收入呢，在不能够增加的这种情况下，所以他们的生活是比较压迫的。所以我是认为说在这个课题上两方面都有各自的出发点吧，所以你很难取得一个很好的一种平衡。
确实这个问题呢一直持续了这么多年呢，都还没有找到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或者是很好的一个答案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就来继续问问看一下博士最低薪金最新的调整你认为说是合理的吗？说是 TFM 陪伴着你。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你。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有的就是时事评论员沈博士先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继续呢来问问看一下博士了。这一次呢其实我们也是有看到就是最低薪金制的这个最新调涨的这个幅度嘛，那这时候呢就是想问问看一下沈博士先生，你觉得说这个幅度它算是合理的吗？或者是它会对于雇主在这个后疫情时代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其实我们知道说人力资源部长已经有提到说如果顺利的话，年鸟在这个今年年底会调涨做一个最低薪金制的一种调涨调涨的幅度是介于1500令吉以下， 所以这个问题，关于这个调涨是合理还是不合理，这是比较见仁见智的一种看法啊。可是对于我个人的看法是，最低薪金制必须要调整。哦，怎么说呢？最近的一次薪金调整是在2020年，主要的一些大城市，政府界定的一些大城市，它的新最低薪金制是1200零几。如果是一些次要的城市，可能城乡区的话就是1100零几。如果我们看回早期的历史，在2013年是落实最低薪金制的一个开始，当时半岛呢是900零几，东马是800零几。2016年呢，最低薪金制做一个调整，半岛是1000，及东马是920。所以我们看回从2013年到现在9年的时间，最低薪金制从最初的800到今日的1200，9年400零几的调整幅度很多吗？我们来看，其实相等于是每年起了44块4毛。44块4毛在现在2022年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或许一家三口吃了两餐饭就没有了，所以生活费的提高远远抵不住说那个薪金的一种调整啊。我举个简单例子，银行金制的房屋贷款需要看借贷人扣除所有的开销是否能保留1200零几的基本生活费为一个标准，银行才会考虑会不会把这个钱借出去给你做贷款。因此呢，银行的标准是最低1200的生活费。我们来说了，如果现在我们的最低薪金就是1200零几，刚刚好符合那个生活费，基本上那个人也不能够去拥有车，他的生活就已经必须要节省了，不然他会很辛苦，过得很辛苦。所以呢，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如果这个年表真的能够起到1500零几，对于人民而言真的足够吗？我觉得到时候即使是升到100零几，生活也只是省吃省花的一种方式去度过。无可否认在过去疫情的两年，中小型企业主都处在一个水深火热之中，如今后疫情的时代，经济逐步复苏之中，今日又来了 Omicron， 我们发现到疫情也是一触即发，这种无形中的压力其实把那个所谓的企业主包括一些雇主压得蛮透不过气来的。而且如今做生意已经不同以往，因为这个疫情确实是一个无法有效控制的一个因素，所以让企业主的压力突增了。因此呢，在整个后疫情时代对雇主的影响其实也是深远的，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时期，个人认为呢，雇主必须要应对疫情更快速的涌进这个新常态，可能要设计一些比较崭新的一些营运的模式，必要性的一些缩减成本，精简化的去运作，当然包括可以设计让雇员居家作业，居家作业没有疫情的时候就没有人被提起来，可是疫情要爆发的时候最近又再重申再度被提出来，或是无纸作业，或是转账线上，雇主现在必须重新制定一个新的方式，我觉得才是在这个时代生存的一个模式。
我还蛮赞同就是博斯所说的，就是确实现在因为后疫情时代，而且你看大家已经疫情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了，是时候真的是要好好的去适应这个新常态。我觉得这以前的可能营运方式可能真的不太适合套用在现在的这个经济领域上面了。好吧，我们这个时候呢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继续聊。这里是 TFN 陪伴着你，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8点当然要听 TFN I Ask You。
那我们这个时候还是要谈回我们的这个最低薪金制，因为刚刚其实你有小小的提到嘛，你认为说这1500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可能真的就是省吃省用刚刚好，那这个最新的这个薪金制1500令吉，你觉得算是一种保障吗？还是有更好的一些劳资的建议去可以帮助可能像现在的一些人民去度过难关，或者是让我们的社会经济可以更加的稳定，就是可能从你的角度去出发的呢？
其实我认为说最低薪金制的一个开始呢，它其实在某一个程度上是一种保障，特别是给低下层次的一些劳动工作者或是缺乏教育水平的一些人士，因为如果他们要投入社会，他们缺乏的就是一个就职的条件，往往就会被一些无良的雇主呢压榨或是欺骗，努力劳动可是你无法获得同等的一个报酬，而过着一些辛苦的日子。因此呢，最低薪金制是个对初出入职者而言是个最低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参考，当然这个是社会制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准则，让雇主去执行，特别是在聘请员工方面的更多考量。 所以他们要聘请的时候，他们必须要了解说他每个月增加了一个1200块的收入哦，他能够满足他自己业绩的成长嘛哦，如果不能的话，他当然要比较慎重的去做出一种聘请的一种动作了。当然很多人也喜欢提说哦，提高最低薪金将会增加商家的成本压力哦，引发通膨啊，工程会倒闭啊，失业的问题啊。其实我们考虑的，这是往往是一些把利润最大化的一个企业主所提出的，他们没有重视员工的福利，或是把员工视为一种压榨工具，生产高利润的一个工具，劳动工作者。其实这个问题回到来，我们试试看，是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一个问题啊。如果最低薪金制没有提高，人们束缚腰带，就像刚才说了，1200块是一个基本的生活费，没有消费能力，整个社会经济的运作能够有效的运转起来吗？没有消费哈，还有一些雇主生产的一些产品或是代理的产品由谁来消费呢？其实呢，制定最低薪金就是说意味着工人有一个基本的收入，同样的购买力也会有稍微的一种提升，因此呢，消费经济就可以一个比较大行其道。企业主也因为卖出商品而获得巨大的利益，当商品的销量增加，因薪金调整的带来的成本压力也会随之减小。引发通膨的问题，我认为说那个其实是有点小题大做了，我们更应该是为一种双赢互惠互利的一种局面的一个开展。
WhatsApp 到013-837-1027参与今天 TFM iRCU 的话题讨论，录音或文字信息都可以哦。
TFM iRCU 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今天就跟大家聊了关于到这个课题，就是最低薪金真的是一种保障吗？那当然节目中呢，我们也请到了时事评论员沈博士先生来跟大家谈谈的。那最后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前，想要问问看博士有没有什么想要最后去补充或者是跟大家呼吁的吗？
其实我认为说在政府方面呢，应该发展更多经济政治这一块而不是夺权政治这一块其实我们发现到在中国他们有个中国梦他要全中国人民全部奔向小康就是摆脱贫穷在疫情期间我们发现到除了关注了一些防疫工作，政府要责无旁贷的给人民一些纾困的计划之外纾困的计划就包括 BKS 7.0 啊，中小型企业的一些辅助金这些政府都有做到。接下来的中短期发展或是经济政策特别是除贫计划的落实，是让人民集体的一种受惠，我认为说那才是攸关重要当贫富差距缩短了落实调高最低薪金制，中低层人民收入增加了，人民在一个良好的一个环境中生活自然和乐和国家自然会富强特别是在这个后疫情的经济复苏计划下活络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该是要优先去处理了我这本身呢，我会特别看重商业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契机就是印尼迁都我们这里加里曼丹这是个契机发展婆罗洲的一个经济商业政府必须掌握机会，特别是协助人民去掌握这个契机也迎来后疫情时代的一个经济腾飞的一个时刻，这是我最后的一个小小的补充。
而且呢，我是觉得说人民安居乐业呢，这才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嘛。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经济差距给拉小了之后呢，大家才会过得就是更加的安稳，更加的幸福。那整个城市呢，也会更加的繁荣起来的。所以我们就希望说，这个最低薪金制的这一项消息呢，之后呢，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喽。我们也一起期待下去吧。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沈博士先生呢，在节目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到最低薪金制的这个课题的。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看法或者是详情呢，也可以欢迎 WhatsApp 进来013-837-1027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谢谢博士。
谢谢我们的主持人贾克伯谢谢 TFM 的听众。